这里有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华人分散在全世界上的，犹太人也是。那么基督徒比较保守，他们如果不是做生意呢，他们也会离开国家。但是像印第安纳州，他们很多没有离开他们的县，他们的城，他们比较原地跑。有这个点有关，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做公共政府的事工啊，那么在那样的场合要跟当地的外国人他信仰不同有建立关系啊，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一些信仰的东西。原来在米索不达米跟伊朗有一种制度叫做 Mullet, M-U-L-L-E-T, Mullet。那这个制度是什么？所有的人在街道上你认不出来他是什么主，是什么信仰，是什么教，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因为大家出门以后他们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啊，你看不出来他们是犹太人，他是别人啊。那个制度在回教的最近这个复兴以后就改变了，没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在家里面是犹太人啊，在街道上因为你查不出来他是谁。他们的这种制度最明显在以斯帖里面就出现了，因为以斯帖被选作为一个王后的一个候选人，在那个过程一直做这个好不可能还不是王后，可能还有几个阶段啊，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也没有人知道摩利盖是犹太人。摩利盖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人啊，所以他们这种制度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方式啊，他是公共人物，他是一个国民或是什么，他根本没有他自己的背景的传统出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他们可以混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了。那犹太人比较特殊，他们很多也是如此的做，但是我们在但以理我们会发现他一般的那些规矩啊，他仍然要持守要做。有这个点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啊，这个外国的文化跟这个政府的架构是要求整个的人生一切的事情一直到吃的喝的都要按照这个政府里面的规定而做，那么就要决定就哪些事情我不可以做。我记得我在东吴大学那个端木凯校长常常请我们吃饭，有他的卫理公会的蔡会的一些主任他们都来了要吃饭。那我怎么看我们平常把杯倒出来倒了我们会喝酒了。那么这个就常常会提出一个题目喝不喝啊。那么一直下来那些蔡会的人他们就把他们管就管了，他们就是说我也不喝我不喝结果他们都不喝了。这个端木凯校长不知道，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喝酒然后还要做什么那结果他就认我是巡理会的人不喝酒，所以这个大家都在那里就非常的愉快因为常常请但是他们都认这个巡理会的他们就不做了。但是那些牧师们他们也不见得要喝他们就是为何一位主任这个会请他们来做，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喝了那结果有机会来做见证 不过有一些这种场合有一些要求。那么现在在台湾比较以前好的多了，你不喝酒你就可以喝果汁或者一些汽水等等啊，没有很硬性啊，以前就是很硬性啊。第二呢，在一些宗教的活动，那这个比较复杂，他们在当时在巴比伦必须参与，那么这是一个好的公民，他必须要接受命令啊，他们命令下说什么啊，就必须要这样的做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些故事要强调，他对国对王都非常忠心耿耿，但是对这件事情啊，他不服气啊，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不服气啊。这些人天天都很好，就是这件事情，有一样事情。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个范彼得牧师啊，他在这个海军里面啊，他蒙恩得救了，那么他在那里做这个一个 commander， 那么在他的身份上，他们要向这个国父鞠躬那么他就不做了啊，那这个就害死他一辈子啊，因为他从来都不能离开台湾了，他不能到香港、到美国参加什么教会大会，都不能离开。每一次就碰到一两个人，呵呵，就不容许他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在军队里面比较严格处理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不拜这个国父的像啊，这个等于是对国家没有好意啊，所以对他非常不利啊，但是他非常坚持一直到死亡。第三年这个改变这个那个制度的时候，那个行政制度的时候，有一些新的人进来，有一些旧的还在。那么在这里面，如果非常的重视一个新来的人啊，那么这些旧的当然会有一些怀疑，而且有一些愤恨，一些嫉妒。那么如果被调动，那是一个可能性啊。像这三个朋友被调动啊，从巴比伦到那个省政府里面。那么如果他失去工作，这个下面我列出来，在不同的王的时代当中，这个丹以理的确是失去他的工作，没有单位啊。像那个尼布扎尼撒，他有很重任啊。这个Amil Marduk 啊，一位米罗达是圣经里面的拼音，一位米罗达。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工作来啊，没有，那个时间很短啊。下面有一个 Neri Glisser， 格丽莎。那在这个时期560到556年他也没有工作来没有派他。这个 Labasi Maduk， 他只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工作来。那么下面博莎莎在这里边不知道多长，这个不太清楚了啊，可能有七年啊。那在这里面，他有一次的解经，那么后来他又接受一些赏赐，但是这个在不可能当天他们国家也灭亡，那么他可不可能也有什么任务？那在下面这个古列王Cyrus， 539年开始啊。那么我们在经文里面没有提丹以理跟古列王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来往，因为在巴比伦的那个王代替古列王，就是大力乌大帝，那个大力乌，那个马代的大力乌啊，所以在这个期间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服侍，但是对这个大力乌啊有机会来让他认识真神。所以有一些时期当然是没有工作了啊，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啊。 像那个波萨萨的时候，好像是多年都没有做什么啊。后来啊，他有机会啊，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年龄，他们没有限制年龄。虽然这些大法官他们应该限制年龄，但是在当时他们没有限制。下面第四点，在通工的当中，有通人的当中有一些嫉妒，那么这个当然是在要升级，而且他们的职分当然是跟他们的权柄有关系，跟他们的收入有关系啊。他们个个都有他们的公司，他们有做生意啊，所以这是从巴比伦的文章里面我们都可以了解，当事人如果他是一个官，那当然他是有一个公司啊，所以如果他被卡在一个情形里面啊，已经进入一个陷阱啊，那怎么出来？怎么样出来？是不是要证明这些无辜没有犯罪？第五点啊，这个教育啊，在当时啊，应该算是在政府里面够了，来做政府要他做的事情了。正如好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的看法是说，老师要我做的功课我已经做了，那么他们就这样的熬过他们啊，这个在校的那些时间啊，他们不知道要学一个语言，要学任何的科目，这个是要拼命的去学啊，不然他真的没有什么跟众不同啊，所以在当时当然他很优秀的一些条件带进来了，然后有学校的这个教育啊，那么还有圣灵在他的身上给他一些特别的恩赐，所以这几个点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一般，就是上学下学毕业就任，不是这种状况了。下面第六点，这个国王没有办法来证明未来的安危，王也可以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那你不知道王今天对你好，明天他要杀你，这个也不知道，这就是很难确定啊。这王的脾气都不良，所以他必须要在做人方面要认清楚，然王所提到的那个案子或者是事情，与他对王自己本人。这两个要分开啊，也许他不接受王的这个计划，但是他对王还是可以蛮好。那么他们的意志的这个表现都非常非常好。在下面的七点，如果升职，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些被看重的人啊。如果升职，那么能不能接受而不骄傲？能不能接受？那没有人说哦，那是因为丹尼你才有就这个职啊，你才有这个职分啊。哦，你不是因为你自己这么特别，就是丹尼里。那是 nepotism 平常是父亲给儿子他的全家人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任务。下面第八点。那个宗教方面的东西，有的时候啊，好像啊失去他能力，在这个情形里面，他必须要认清楚啊，无论如何，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是他在那个地方要好好的做。保罗好像有这个信仰啊，又有点怪怪的，在哥林多的教会，他劝告他们，你原来有什么身份，不要离开。啊，所以他用到这个信的不信的很多很多方面，那个做奴仆的这个自由的很多的现象呢，不认为他应该保持他原来身份，不要动啊。那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有这样宣告，是不是他不要人家想这个基督教会摇动社会？所以最好 能够忍耐下去了，你的配偶没有离开就不要离开啊，所以这个好像不容易来一个奴仆怎么样得自由呢？按照保罗的教训就不可能啊，所以这是有点奇怪，不过在这个情形里面，你认定那个位置啊，那个地方是神的安排了。第九点，有一些命令啊下来就会定很多很多同语言同这个民族啊，是同一个宗教的人的罪啊，因为这些人不服啊，那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因为如果他是有更多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个政府可能要对付的一大群人啊，甚至于啊这个要除民有除民的一个意念啊，那像那个在伊拉克的北部那个 Kurds， 那个 Kurds 是给这个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这四个地方，他们很多很多麻烦都不要认得这些人的存在，他们有好多的限制。那么这个 Kurds 本来有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参与这个伊拉克的新的宪章新的大会啊，那么这个伊拉克人就非常反对。那他们不单是宗教，也是信仰，也是语言文化，很多方面他们有很古老的传统了但是这些人他们愿意参与，但是更愿意成立自己的国家了，所以这个人数比较多一点，就大概有300万啊对，就不是单单一个人的情形，而且他们有好多的教，很多的派在他们的中间，不是宗教派，是一些党派，所以他们那个意思不相同啊。下面这个第十点，有一些同工会包括一些这个智人，还有魔术。有特别能力的人，就是特别训练那么这些人就是同工同仁同一个单位上我们在东吴大学开课之前我们就有程序部的学校，也有外双系的地方，那么开课之前我们就坐在老师的一个房间就谈天谈地谈很多事情。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学校是有基督教的背景这个比较适合我在美国有上了一个大学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大楼每一个教室里边满了烟老师在抽所有学生在抽烟这个不容易来传气像那样的地方他们学校就是说有三分之一是犹太教，三分之一是有基督教背景，三分之一是无教的，所以我们都集合在宗教的科目的里面来听这个老师讲解那么在这个不同的情形里面那个烟非常讨厌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但是注定一定要读那门课，就不能躲开但是很多事情又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了，对不对下面第十一点在一些问题上面，平常有一个人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有一个解决办法，就不一定是团体或者一个小组能够达到一个结论 所以平常我们要开一个委员会，我们没有结论。如果是一个小组有几个人，恐怕他们讨论以后就结束了，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有彼此尊重的心，有一个人有一个答案，有一个办法，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听啊。这个等于是保罗说的要彼此顺服啊，那个观点啊，那么彼此能够接纳。那如果一个人就说我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那这个又是一个有个信得过神，又信得过同工啊，这个有这个要求。第十二点，有一些人在公共事务上说话或者行事会有一些不良的结果，没有想到，没有办法预测的结果。所以这个说一些真实话，对这个掌权者也许会叫他骄傲起来，那么甚至于说其他的所有的宗教就不行，现在不合法，这个要向我的大象下拜。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入，因为你自己把真话跟他说出来，他相信你的话语，结果他就自己要变成一个神了啊！没有考虑自己的话，就引起这么多的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形就不容易收拾起来。第十三点，有一些掌权者，有一些会安排一些面谈啊，都是对着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或者是一种考验。那么这种考验啊，是王又是神在考验这个人，他必须在这个情形里面要明白神有他的意思，这个是两难之间没有办法出来，但是神是这样安排。那么如果能够看清楚在这个单位上他的一个责任是对这个上面的人，那么他就会多多的祷告，就要明白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这个人他现在已经很乱七八糟，我怎么去帮助他，已经没有理智，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对，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形里面神把他放在哪里，他没有办法出来啊，那么他必须要求神给他智慧。下面一个十四点，有人的愤怒是一个事实啊，就常常我们有一些单位上我们在家里可能已经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啊，那么在学校里面可能也有人或者是被诬告，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那么就面对了这个校方的一个一些不服气的事情啊。那么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啊，跟这些人也怎么样去认出他的这个怒气，怒气要怎么样，是不是要辩护自己说你认为我是这样做，我没有这样做，那么就把就是真正的事情就说出来，能不能再建立关系啊。那么世人没有这个看法，世人没有赦罪的一个观点，他们没有饶恕甚至一个人悔改他也还是不接受他来，所以这个世人没有办法来要求我如果讲清楚他一定会收纳所以这是他要在这个情形里面要跟那个人没有理智的要再一次想办法来建立关系啊。第十五点，朋友与其一切地软，也许不知道这个真正的事实，所以他们介绍你的时候就夸奖你的话语，我非常害怕人家的夸奖。 你真的会破坏一个人，你知道吗？你夸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高地，那个身份啊。你夸奖他，那他的下场在前面啊。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破坏他，就夸奖他了。那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一定要失败了，你没有办法来成功啊。人家向你这种要求，所以这是啊，我们思考丹以理天天在考验中啊，对我们有一点点的一些看见，他所面对的事情。下面第十六点，有忧郁与愤怒都在一起，跟骄傲有关系啊。所以平常也有加上罪，这些在人际关系上都有相当多的一些这个互动的这一个效果。所以我们需要认定清楚，这个不一定是当时就有发怒，这个可能已经有很深的一个毒根在他的里边了。而且常常对自己不满，对所有的人不满，说话也不小心，因为他对所有的这个生命中的一些事情非常不满，所以他更有这种面谈。这个不仅仅是你跟他，这个问题太深了啊，因为这个人有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啊，恐怕只有耶稣能够解决啊。没有别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不容易来处理。第十七点，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是不可能做人家无法批评的事啊，所以这是难免，人家误会是难免。但是要很诚恳的、很坦白的、很开朗的、很透明的，去跟人有接触，不怀疑他，他怎么怀疑你？如果不怀疑他，然后就接受他了，好像认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事啊，这样的自己不记账，那他更可能是不记账。下面这个十八点，有一些体系没有办法来改变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规则。那如果在这个体系的当中，像丹以理啊，王也没有办法改变一些律例啊。那么在一个体系里面，如果是我的女儿，她常常想啊，这个体制不对，那么应该应该提出来，我们这个学校或者这个机构里面可以更好啊，那这个就惹很多的麻烦。你知道小事情你可以改啊，基本的事情啊，这个不容易改，这是可能是送命一条路，要基本的东西要改。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教派里面或者一个教会，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批评，大家都可以批评啊。可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基本的东西啊，你完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析啊，要有点智慧啊。有一些事情啊会持续很多很多年，那么不是在我们的年龄当中也会看到有改变了。第十九点，如果住在一个一个不信主的社会的里面了，我们大家都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天国，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外国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他们是不属于这个国度了。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要如何敬拜真神，要忠心对神对人啊，有两个责任。啊，这个麻烦，对不对？两个责任啊，我们常常提到，就说啊，我在东吴大学教书啊，是全职啊，这个是政府认可做教授啊，我升职这个教授啊， 那么我同样的是差会派我到台湾要宣教，我属于一个年龄会，他们有派职的制度啊，有很多的任务，又属于一个区会啊，区会要开会，要决定事情，要解决一些地方教会的问题，又属于一个家庭，有一个太太，有孩子啊，那么孩子有学校的活动啊，那么我又是一个公民啊，我在台湾不是台湾公民，还要付税，但是在我是美国的公民啊，那么还要付这个退休金等等啊，又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对教会，不管说我的教会是对教会有责任，我是欠每一个人的债，因为每个人需要听福音。那如果你认清楚啊，责任是什么啊，那你就头脑会乱，对不对啊？因为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要求啊，这个终于不太容易来做到。像如果是我们教会要开一个特别的会啊，一定要参加。那么同时啊，华神要开一个会，这是正常的会，而且啊，务必来在会议里边来做报告。那么有一些冲突之处啊，这个就是说，一般人在任何的社会里面，他们有相当多的一些任务要做，不要啊。人家骂你的信仰，因为啊，你对他们所负责的事情不负责任啊，所以这个可能要多讲话，要多提出啊一些要发生有聚会或者等等，那么让大家明白啊你的形式。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在那原来有一个华盛的一个同学，那么他做很多的教会的工作了。那么有一天，这个执事会就跟他说啊，你知道你应该写一个日历啊，每一天你做的事啊，因为你做了很多事，但是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要去找你的时候你不在，你那么到底啊，你每天他们要知道你在做什么。那这个误解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啊？买一个这个电话马上就可以，但是要写一个记录，对他的整理，他的生活跟他的服事啊，能够对神有负责的精神，那么就可以看到当时做了什么，跟谁讲话。该院长在华神开始，他以前在一个年龄会里面劝告所有的同工，他说你们要写一个记录啊，你所做的事情，在一年以后你做报告的时候就可以综合起来。所以每一次的年会他就会报告他讲多少次，他辅导有多少次，他电话跟人沟通有多少次，他写多少信，他每一样事情啊都要写下来。那我们以前很多的同工就是这样做，一直到现在啊，他们就养起一个习惯就这样做啊。那他原来的目的是因为如果自己不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事情就会浪费时间啊。那么优先没有办法分辨出来。那这个剩下还有几个点啊，就简单啊提出来。第二十点，有的时候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对你自己有信心，那么这种信心应该算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打破了这种关系啊， 那么这个就自己会变成一个殉道士，或者会变成一个受害者，或者会变成你失去了一个朋友啊，你正在，你不知道你是在带领他，但是恐怕你 无形中是带领他，神有意思要带领他。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如果他原来有这样相信你的精神，那这个非常的宝贵啊，这个一定要保持啊。那下面这个21点，有的时候一个人是无辜的，要想办法来证明。那么这个在三个朋友啊，他们被害被诬告的时候啊，他们说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不要为自己辩护。他们说这个话语，然后呢，好像是已经把他们的行为的缘故就说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已经做了一个辩护。但是他们说这个话，不要为自己做一个辩护，不用了，因为多解释多说明，有问题就多起来了啊，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应该有更多的亮光，然后偶然间就变成更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要证明是无辜的，那怎么做，这是不可能，人人都是罪人，因为这么证明是无辜的啊，所以这个不太容易啊。下面22点，有一些人是很好信主啊，很坚稳的，但是他们因为他们信仰的关系啊，好像是做殉道士，在这个情形里面啊，他们就失去工作，他们失去一些人的认可，或者是失去他们的尊荣富贵等等啊，他们失去啊，但是他们仍然是好的基督徒啊。那么可能也有教会的人会拍斥啊，因为有谣言传来传去啊，那这个对他不利，那你是不是要站在他的一边来支援他呢？那么以至于没有成功，你被列在他的一方面啊，那你也被害，对不对啊？那就是说，如果有这种诬告，这个会缠累很多人，就会缠累一个人，那要想办法来帮助他，不是 codependence， 你知道吗？不是 codependence， 你需要他，他需要你啊，那这个脱不了关系了啊。一个人可以继续很久很久在他的罪恶中，是因为你爱他，你需要他啊，结果啊，这种互动啊。两方面都没有得到帮助了。那下面是23点，这个恶人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份智慧，耶稣也讲过了。那也怎么知道这个恶人他讲的这些话语，虽然这个人不好，但是他说的这个话语非常的对。那么这个观点是说，这个可能是神安排这个人啊，不管他的人格如何啊，是安排这个人要跟我说话来，啊，就认清楚这是真理，我应该接受了。那下面就说神有一个计划到世界末了。那么很多很多人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解决，所以目前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了。第25点是最后一个啊，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我们心里非常不安。那我们的问题有两种，一个是发生的事情，一个是我们心里不安。他们常常在坐飞机，就说如果那个氧气具下来了，父母要先戴上，然后就帮助孩子戴上，因为如果你不先 在上，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呢？这个道理是说要救人要紧，所以父母要带上，然后去帮助孩子带上啊，这样就可以得到氧气。所以这个主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如果事情发生叫我们心里不安，那么我们应该交托给主，但是最重要的主要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平和啊，这样就可以解决。我认为这四个朋友他们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是因为事情非常不理想啊，他们一直都没有信心，就不祷告了，他们就反而到神的面前就迫切的祈求，那么他们唯一解决的办法是神解决啊，他们就是要用时间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啊，那个小组无论是三四个人非常的重要啊，他们不是单单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也许二十年都没有见面，但是他仍然是属于这个支持团啊，那么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我们需要养成的啊，因为啊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非常独立啊，那么真正的一些心事很多的信徒不敢说出来，所以他们的重担非常不容易来担啊。